属灵人上册卷二第三章，十字架和圣灵。有许多的信徒，也可以说大多数的信徒，都没有在信主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凡在信主多年之后仍然被罪恶所缠累，成功一个属肉体的信徒。我们在下面所说的属肉体的信徒如何得着解救，乃是按照哥林多信徒和许多像哥林多信徒的人的经历而说的。我们并非说信徒必须先信十字架代替的工作，然后才信十字架联合的工作，不过是因为有许多的信徒，他们在当初对于十字架没有清楚的启示，所以只信了一半的真理，所以还得有一次再信另一半的真理。读者如果是完全相信了十字架两方面的工作，就这一段对于他并无什么深的关系。如果他像大多数的人只信了一半，就这一段对他是绝对必须的。不过我们要读者明白，十字架两方面的工作不是必须分作两次相信的，乃是因为人信差了，所以才有第二次信的必须。我们来看十字架的拯救。使徒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说出许多属肉体的事之后，就继续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旧法。信徒现在所注重的和神所注重的大不相同，信徒所关心的乃是肉体的事儿，乃是属肉体一件一件的事儿。他乃是注重他单个的罪，今日怒气，明日嫉妒，后日争竞，他所忧伤的，所盼望得胜的，乃是某件某件的罪。但这不过是一棵树所生的果子而已，你摘去一个，它又生一个，莫说你还是摘不去的，它生生不已，终无得胜之日。神所注重的乃是肉体，并非肉体的事儿。如果把树弄死了，还怕它结果吗？信徒都是打算如何对付过犯，也就是果子，而忘记了对付肉体，就是树根，所以就不免一罪还没有治理清楚，而又一罪来了。我们现在应当对付罪的根源。在基督里的婴孩尚是属乎肉体的，应当更深的认识十字架的意义，因为神的工作乃是将信徒的旧人与基督同钉死，以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不论是肉体，是肉体中强有力的情欲，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从前就是借着这个十字架，罪人得着重生，知道自己的罪都被主所赎。现在也是借着这个十字架，属肉体为婴孩的基督徒，也许已经重生多年了，让他们得着拯救，依脱离肉体的管辖，好叫他能随从圣灵而行，不再随从肉体而行，以致在不久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样人类的堕落和十字架的工作真是遥遥相对，后者的救恩恰好为前者的救药，一病一医，若何符节， 一面借着救主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赎去人的罪，叫圣洁的神能公义地赦免罪人，另一面借着罪人与救主同死在十字架上，叫他不再受肉体的管束，能叫他的灵重新掌权，叫体做外面的仆人，叫魂居间做媒介，叫灵魂体恢复他们原有的秩序。如果我们不先明白这节圣经所说的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仍然得不着拯救。愿圣灵做我们的启示者。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指每一个信主的人。凡信主得重生的人，都是属主的。不管这人的灵性程度如何，不管他工作如何，也不管他是否从罪得着释放，曾否完全成圣，曾否被肉体的私欲所胜过，这些一概都不管。在此所管的，就是这人曾否与基督有生命上的联属，换一句话说，就是他重生了没有。再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曾否信主耶稣为救主。他如果已信，就不管这人现在灵性的境况如何，不管他得胜或是失败，这个人是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了。这里并非道德的问题，也非灵性的问题，并非知识的问题，也非工作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属基督的。如果他是，他这个人就是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不是正在去定，也不是将来去定，乃是已经定了。我们应当看准了，这里所说的并非经历的问题，不论你的经历怎样，乃是神的事实。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无论软弱也好，强壮也好，都是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你还会犯罪，神说你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脾气尚在，神说你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说你私欲厉害，神说你的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请你现在不要注意你自己的经历，先注意神对你说的话。你若不听不信神的话，天天看你自己的经历，你就永不能有肉体钉十字架的经历。不要理自己的和经历的吧。神说你的肉体已经钉了，就是已经钉了。先听信神的话，才能有经历。神对你说，你的肉体已经钉十字架了，你应当回答说，阿们，是的，我的肉体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这样做，就要看见你的肉体真钉死了。哥林多的信徒犯奸淫、嫉妒、纷争、结党、诉讼，并犯了许许多多的罪，乃是属乎肉体的。但是他们乃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仍是属基督的人。难道这样的信徒，他们的肉体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吗？是。就属肉体的哥林多信徒的肉体也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这怎么说呢？我们应当知道，圣经并没有叫我们去钉十字架，乃是对我们说，我们是已经钉十字架的人。因为并非我们自己单独去钉，乃是与主耶稣同钉的。既是同钉，就主耶稣在什么时候钉十字架，我们的肉体 也是在什么时候钉了十字架，并且我们的钉十字架并非我们自定，乃是主耶稣在他定死的时候也将我们带到十字架上去。所以照着神的眼光看来，我们的肉体乃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在神看来乃是已经做清楚的，已经成功了，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无论人有无经历，神总是说，凡也就是每一个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要得着肉体钉死的经历法子，并不在乎注重经历，乃是在乎相信神的话语。当然注重经历这也是不错的，但是不要以太大的地位给他。神说我的肉体已经钉了，我相信我的肉体真是钉了。神说我的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承认神所说的是真。这样我们就得着经历。应当先注重神的事实，后注重人的经历。哥林多的人在神的眼光看，他们的肉体是已经和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这经历，大概就是因为他们未明白神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得着拯救的第一步，就是照神的眼光来对待肉体，不是将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乃是已经钉了；不是随着自己所见的，乃是凭着所信的，就是信神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就是在肉体已经钉了十字架上立定，我们就能进前，在经历上对付肉体。如果我们不是不管一切的灵程，而毫不摇疑地站在这事实上，以为我的肉体无论如何都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没有得着实在经历的可能。要得经历的人，应当先不顾自己的经历，只相信神的话，才能得着经历。我们来看圣灵与经历。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死了，所以肉体再不能管辖我们。我们已经相信，已经承认我们的肉体乃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的，现在并非在此之前，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经历的问题。虽然注重经历，然而我们在神面前的事实还是坚决地持守着，因神为我们所成功的和我们经历神所成功的乃是不可分开的两件事。神所能的他已经都做了，已经都成功了，现在的问题只问我们如何对待他所已做的，对他所已成功的持何态度。他已经将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不止在名义上，并且是在实际上钉在那里。如果我们肯相信，肯运用我们的意志拣选神所为我们成功的那件事，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上变成经历，并不要我们去成功，因为神已经成功一切了，并不必我们去钉我们的肉体，因为神已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相信这个是事实吗？你要这个成功在你的生命里吗？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要，我们就当与圣灵同工， 来得着这经历。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就是得着经历的法子。所以这两个字是跟着上文说的，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这是神为我们所成功的，就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第一个死乃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的事实，第二个死乃是我们所实有的经历。我们看出这两个死的关系，现在信徒对于肉体的失败就是在于看不出这两个死的关系。有的就是光要致死他的肉体，先注重他死的经历，然而他的肉体却是越致越活。有的就是光晓得自己的肉体是已经和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而不再追求试验。此二者都不能有肉体钉死的经历。我们若要致死我们的肢体，我们必须有根据方可。若徒斥己利，虽然非常热心地追求经历，却不能得着经历。我们信徒晓得肉体已经和主同死了，而不将主所为我们成功的实用出来，我们就要看见信徒的知道也是无补于事。要致死，必须先明白同死，知同死必须实行致死，此二者是相辅而行的。知道了同死的事实，就以为已经满足了，就以为现在什么都是属灵的，肉体已经消灭了，乃是自欺。然而反之，在自己致死自己肉体的恶行时，太重看了恶行，而不取肉体是已经死了的态度，也是虚空。当致死时，若忘记是已经死了，就什么都治不死。所以乃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已经和主耶稣同死了，乃是因为主耶稣死时已经将你们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你们现在应当实行利用主的死来致死肢体上所有的行为。这致死乃是根据于已经死，致死的意思就是利用主耶稣的死来执行每一个肢体的死刑。主的死好像是最有权威的死，最会致人死命的死，凡遇见他的无不死。所以我们既是与他的死联合，我们肢体上如有哪一个地方受试探，要发动私欲，我们就可以食用这个死以对付那个肢体，叫他立时死，致死他。这意思就是信徒与主联合的死已经在他的灵里成为实在的了。基督的死是最有能力最能活动的死，现在信徒应当将在他那灵中那个确切的死拿出来，以应付他肢体中一切的作为。因为他肢体中的恶欲无论何时都是可以发动的，这属灵的死并非一劳永逸的。什么时候信徒不警醒或失去信心，什么时候肉体就又要发动。如果信徒要叫他全人完全效法主的死，就不能不这样的时常致死他肢体的作为，好叫那在灵中的也能达到体来。但是我们怎么能有能力如此的将主的死加在我们的肢体上呢？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信徒要致死他身体的恶行，乃是靠着圣灵，叫他与基督的同死变成经历。当信徒以主的死来致死他身体的恶行时，必须相信圣灵，叫十字架的死在信徒所要致死的那一点上成为实在。信徒的肉体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一个成功的事实。现在不必再去钉了，不过是身体的恶行，如果是要发动，就应当有圣灵将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功的死加在那个恶行之上，叫他被主死的能力所致死。肉体的恶行无时无地不是要从我们的身体上发表出来，所以若非圣灵将主耶稣圣洁的死的能力加在信徒身上，信徒就不能得胜。如果信徒这样的致死他的恶行，住在他心里的圣灵最终就能完成神的目的，叫人的罪身灭绝。乃是当婴孩的信徒如此认识十字架，他才能脱离肉体的掌权，才能在复活的生命中与主耶稣联合。从此以后，信徒就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应当注意，无论主的死如何根深蒂固地扎入我们的生命里，断无一刻我们能盼望我们可以不必警醒，以免恶行在我们肢体上暴动到什么程度。无论何时，信徒一不顺着圣灵而行，而为圣灵所引导，他就是立刻随着肉体而行。罗马书七章自第五节以后，乃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看的肉体的真相，就是信徒自己的真相。如果信徒有一刻停止而不顺着圣灵而行，他就立刻变成这里所说的样子。有的人以为罗马七章乃是站在罗马第六章和罗马第八章的中间，信徒一经过第七章，一进入第八章的圣灵生命里，第七章就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实在说来，第七章和第八章乃是同时并行的。无论何时，信徒不按第八章的顺着圣灵而行，就立刻有第七章的经历。所以保罗在七章二十节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样看来，就是结束他在第七章二十五节以前所有经历的话。在二十四节以前，他乃是失败的，到了二十五节他才得胜。但就是在他失败而又得胜之后，他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以及我的新生命乃是要神所要的，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无论他的内心如何顺服神的律，他的肉体总是顺服罪的律。无论他如何脱离了肉体，但他的肉体总是顺服罪的律。这意思就是，肉体永远都是肉体。无论我们在圣灵的生命里如何长进深入，然而肉体尚未改变其性情，还是顺服罪的律。所以虽然我们没有顺着肉体而行，然而我们若要被圣灵引导而不再受肉体的压制，我们总要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总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来看肉体的存在。我们应当注意一下，就是肉体虽然可以叫它死，叫它不生效力，然而它还是存在的。人若以为 他们能消灭罪性的存在，将肉体从我们里面薅拔出来，乃是最大的错误。这样的道理就引人入了迷途。重生的生命并不改变肉体，十字架的铜钉并不叫肉体化为乌有。住在灵里的圣灵并不强迫人不再随着肉体行事。无论是肉体或是人所称的属肉性情，乃是时常存在信徒里面的。信徒何时履行叫他可以做工的条件，他就要立时活动。我们已经看见了人的身体与肉体是何等的相联合，所以当我们未脱离这个身体之先，我们总不能脱离我们的肉体，以致它无论如何都没有再活动的可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我们因诞生于从亚当败坏所得的身体，在未变化之前，我们断不能有肉体从我们里面薅拔出来的事儿。我们身体尚未得着救赎，乃是等到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才得着救赎。所以我们一日在身体里面，我们一日免不了要警醒提防身体中肉体的作为。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行事为人最多大约也不过像保罗一样，他在临后十章三节说，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凭着肉体征战，因为他尚有身体，所以他尚在肉体中行事，但因为肉体和他的性情乃是败坏不堪的，所以他并不凭着肉体征战。他在肉体中行事，却不随从肉体行事。在信徒未脱离身体之前，他总不能脱离肉体。他照着物质而言，乃是在肉体活着，在精神方面必须不凭着肉体征战。如果保罗尚有肉体可以给保罗凭着征战，有谁能说他没有肉体了呢？当然保罗他不这样做而已。因此十字架与圣灵乃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因为这点的关系甚大，所以我们不得不注意，不然信徒就要流入假冒或怠惰，以为他们的肉体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乃是完全圣洁的，用不着警醒了。在此有一事实，就是重生成圣的父母所生的儿女也是属乎肉体的，需要重生，亦如世人一样。没有一个人能说成圣信徒所生的儿女是用不着重生的，不是属乎肉体的。主耶稣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如果生出来的是肉体，就证明生他的也是肉体，因为唯有肉体会生肉体，所以儿女的属肉体就是证明父母尚未脱离肉体。圣徒所以将堕落的性情传给他儿女的，乃是因为这堕落的性情是他自己所原有的，他们并不能将他们在重生时所得的神性传给他们的儿女们，因为这神性并非他们自己的，乃是每一个人由恩从神得着的。信徒的儿女所以有罪性的缘故，乃是因为信徒有罪性而传给他们，这个明显的事实证明圣徒里面的罪性乃是长存的。照此看来，我们知道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并非在今生就恢复到亚当未跌倒前的地位，因为不说别的，只说他的身体尚未得救赎，已是一件 确定的事。一个新造的人，乃是尚有罪性、尚有肉体的人，有时他的感觉、他的欲望不是完全的，多是比亚当无罪时更为卑下的。除非人的肉体从人里面薅拔出来，人总不能有完全的感觉、欲望和爱心，人总不能达到无犯罪可能的地位，因为肉体还在。信徒若不随着圣灵行事，而为之留地位，他就再掌权。但是我们不要小视了基督所成功的救恩。圣经里有许多地方告诉我们说，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这个意思就是，从神生而为神所充满的人，乃是没犯罪的倾向的，并非说绝对没有犯罪的可能的。我们说木头是不能沉的，意思是说木头是没有下沉的倾向，并非说木头是绝对没有下沉的可能，因为浸水的日子过久可以使得下沉，一个孩子的手也可以使得下沉，但是一块木头的本性是不会下沉的。照样神是拯救我们到没有倾向犯罪的地步，但并没有救我们到没有犯罪可能的地步。信徒如果还是充满了倾向罪恶的心意，这就是证明他还是属乎肉体的，还未得着完全的救恩。主耶稣会使我们不倾向罪恶，同时我们也应当警醒，因为无论是受世界的浸染，是受撒旦的试探，仍是有犯罪的可能的。信徒应当明白，他在一方面乃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有耶稣的死在他身上活动，有成圣的生命。然而在另一方面，他还有罪恶的身体，他尚能觉得肉体的存在和他的污秽。他有成圣的生命，乃是因为他借着圣灵用十字架的死来致死他肢体的作为，叫肉体不能活动，并非因为他没有肉体了。看了信徒以罪性传给他的儿女的事实，我们就知道我们现今所得的并非亚当无罪时的天然完全，也知道肉体的存在并不叫信徒不成圣。信徒都当承认，就是信徒最圣洁的也有软弱的时候，罪恶的思想无意义的可以进入他的心思，话语可以无心的出口，意志可以觉得艰难降服主，自己可以生出自用的心，这些都是肉体的工作。信徒若受基督的管辖而不为肉体安排，他就可以有长久胜过肉体的经历。所以信主的人应当知道，这肉体是无论何时都可以恢复他的权势的。肉体并没有从身体隔除出去，不过身体因着我们奉献给主的缘故，已经离开肉体的管辖而为主所管辖。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就是指着不容罪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态度，那么就无论罪恶的设想如何的来，总不能叫信徒失脚，他总是自由的。身体如此不为罪性所管辖，就是自由做圣灵的殿，做神的圣工。信徒得着自由的法子，就是信徒保守自由的法子，乃是因为信徒以生死关头的是来答应神，以生死关头的不答应肉体，而接受主的死，得着自由。 所以在今生尚未脱离身体之前，这个向着神的是和向着肉体的不，总要时常继续。没有一个信徒现在能达到不受肉体试探的地位，所以敏锐的眼光、警醒、祈祷、有时并且进食乃是必须的，以叫他知道如何随着圣灵而行。但是信徒不应当降低神的目的和自己的盼望。信徒有犯罪的可能，但信徒绝对不可犯罪。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也已经将我们的肉体和他同钉十字架了，圣灵也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要将主耶稣所成功的显为实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绝对不受肉体管辖的可能，他的存在乃是呼召我们警醒，并非叫我们投降。十字架已经完全将肉体钉死了，我们现在若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就要经历十字架的成功。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神既然有这样的恩典和救法，我们若仍旧顺从肉体活着，那错误就都是在乎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拯救，我们就并非和从前一样，好像欠肉体的债必须还他一般。我们现在已经不必了。我们若再顺从肉体活着，乃是我们要如此，并非我们当如此了。在许多生命成熟的圣徒中，曾有长时期完全的得胜。肉体虽然存在，但是它的效力实在等于零。它的生命、性情、活动已经被信徒借着圣灵用主的死来致死，叫肉体达到一个虽有若无的地位。因为致死的工作是做得这样深，这样的实在，叫信徒的顺着圣灵而行是这样的忠信，这样的长久，就叫肉体虽然存在，却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好像连叫他再来激动信徒都是很难的。这样完全胜过肉体是每一个信徒所能达到的。现在这里有个警告，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救恩完全的缘故，所以弃绝这救恩乃是无可推辞的。这里所有的关系都在这两个若字上面，在神那一方面不能再做什么了，他已经成功了一切，现在只看人这一方面如何对待神的工作。你虽然重生了，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要失去你灵性的生活，随生忧死一般。但你若靠着圣灵活着，你也应当死，不过是在基督的死里死。如果以基督的死来治肉体一切的作为，那真是死。然而你若非这样死，就要那样死，总要一死。到底你要哪一个死呢？肉体活着，圣灵就不能活着。到底要哪一个活呢？在我们实际的境况上就是如此。神与你所安排的乃是你的肉体所有的能力和活动都放在主耶稣十字架死的能力底下。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并不是别的，乃是死。 我们应当少说生命，让我们先说死，因为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愿意让基督的十字架实验在我们的生命里吗？如果愿意，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致死身体一切的恶行。